主，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倾心情感来听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，有这样的时间，每个礼拜分别出来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求你帮助我们灵命继续的成长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今天要讲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可是我觉得呢，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呢，我们要再复习一下，好，再把它的重点呢，再把它整理一下。那我们讲到说耶稣要走了嘛，哈，耶稣要走了以后还会再来，第一次来，后来就走了，钉十字架走了，十字架被钉，然后死复活，升天，啊，感谢主的哈，升天就到天上去了，到父的宝座右边，可是他应许还要再来。所以在这个走的还要再来中间呢，他留一些东西给我们。好，那十四章跟十六章呢，就是在讲这个东西。他走了，他要走了，你们不要伤心，不要忧愁。好，然后他留给我们的呢，我们讲到说上个礼拜有讲呢，他临走以前呢，给我们有一些吩咐。哦，感谢主，就是一听准时。我答应他准时三次，要请他吃一次饭，这是第一次。
今天我们有新朋友来。
哦，你们有新朋友哦。
那个坐在赵总监隔壁。
嗨，啊，你好，嗨，对，三凤。
三凤。
啊，
我姓张，
张
天
赐
的张。
哦，张，哦，张姊妹好，哎，同一个公寓的哈，哎，欢迎你来。对，我们在讲耶稣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说耶稣走了，留给我们的呢，有第一个吩咐呢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他留给我们他的圣名。就是信耶稣的人环绕我们，好，那对于信耶稣，对于他所留给我们的圣名，就是弟兄姊妹。他走了，可是我们有弟兄姊妹环绕我们。那要怎么样呢？对于这些弟兄姊妹，他叫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彼此相爱，要怎么样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彼此相爱？对，他怎样爱我们，我们要怎么爱他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另外呢，他还留给他把他的圣名留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把他名字赐给我们，就像他给我们一张名票一样，给我们一个权柄一样。他把名字赐给我们，要我们干什么？要奉他的名来求。所以他把他的名字给我们的时候呢，就是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。就我们不管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缺乏，有什么样的软弱，需要天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耶稣的名票，名片，拿着耶稣的名片去见天父。这叫奉耶稣的名求。然后他说呢，他说当我们奉他的名求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必成就。他说父，有些时候他讲到说我父必为你们成就，可是也有些时候他讲谁为了成就，他讲他成就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是说是天父啊，或是主耶稣啊，天父跟耶稣呢一起在天上为我们成就，有两个人一起在天上成就我们祷告。好，那这是因为呢，耶稣升天之后呢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哈，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替我们祈求，哈，还有呢，他留给我们除了他圣名，还有他的名字以外呢，他留给我们他的什么？他的道，哎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他把他道赐给我们，好，这就是他的，或者是说道，或者是说什么呢？或者是他的命令。对不对？他把他的命令留给我们。那对于耶稣的命令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要遵守。如果遵守他的命令的，这人就是什么？
有福，
就有福了。对，还有呢，耶稣说，如果有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怎么样？就是爱我的。对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爱他的话呢，要借着遵守他的圣道来表达我们的爱。如果他跟我们有一个要求，我们不遵着做，光唱那种耶稣我爱你，他接受不接受？哎，那个爱不是一个情感的流动，不是一种感觉。耶稣要对我们所求于我们的爱，要我们爱他，不是要我们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，一个爱的情绪。好，能够有这种爱的情绪当然是很好，甘甜。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爱他。怎么爱他呢？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好，那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？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？他有命令就有应许，他给我们什么应许？如果有人遵守他的命令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啊，就是爱他。然后呢，对， 这人就是我们如果遵守他命，这人就是爱他的，爱他的也必蒙谁爱他，天父就要爱他。你爱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好，耶稣说你这样就是爱我了，那天父看了就是哦，你遵守我儿子的命令，我就爱你，父就爱他，不仅爱他，而且要怎么样，父爱他，而且要向他显现，好，父子耶稣要来向这个人显现，而且与他同住。好，显现的话呢，不是给你看一个影子，给你看一个光，显现的话让你认识他，让耶稣的跟对你变得非常的真实。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耶稣向你显现？很需要。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你就很需要耶稣很真实的在你旁边。那个真实不一定是眼睛看见，灵里头也看见。有一本书呢叫做《荣耀的光辉》，那个作者呢叫罗炳生师母，他是个在灵里面灵命非常高，非常被尊敬，对很多有很大帮助的人。他原本呢从小就信主，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读了很多的小说啊，无神论的书啊，所以对神呢就开始有怀疑，就已经快要变成无神论了。正要快要变成无神论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他的朋友就请他一起观赏天上的，有一天晚上呢大概特别有什么星星什么的，他们就在看，用一个望远镜在看天上的星，就看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感觉，觉得说这个星星不可能没有一位神造的，可是他又觉得不像神，所以他又已经开始对神有怀疑，所以他就决定做一个祷告，啊，因为神说呢，你祈求，圣经上有句话说你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找到，所以他就说他要花功夫，他那时已经病得要死了，是病得非常厉害，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病得要死了，他就决定呢，他认真祷告。因为圣经上说寻求就寻见，所以他就每天花8个钟头到12个钟头，他醒的时间他就祷告，他只问一件事，他说神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存在？如果你真的存在，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存在。他就这样祷告，每天这样起8个小时以上的祷告，只要他有力，用他全部的力量在祷告。后来祷告一整个月呢，他什么都没有得着。他就想他放弃了，他已经祷告一整个月，这么认真的祷告，这个一个病得要死的人还这么认真祷告一个月，如果你真有神的话，你应该会要应允我才对。所以他就想说他要开始宣告无神了，可是突然就有一个意念进来，说我何不再试一次。他就想说我再试一次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今天午夜以前，好，半夜12点以前，如果你真有神的话，你要让我知道。后来祷告完他就去睡了，就突然之间就醒来，好，就刚好在午夜之前就突然醒来，在醒来之后呢，突然有一个感觉就进到他里面来，一个神很真实的，真有一位神的感觉就进到他心灵里面，他就知道有神，他就说他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让我知道你是真实的神，真的有一位神的话，我从今以后，我这一生呢就要不住的祷告，我用我一生的生命不住的祷告。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我从今以后就再也不祷告。他就跟神做了一个这样决定，一个这样祷告。那个午夜之前就突然醒来，也没有看见什么，也没有听见什么，可是就有一个很真实的意识，一个真有那个神的感觉。感受到那个神的那种感觉呢，就进到他心灵里面，这个就是显现，就是让你对他有一个真实的感觉，对他的爱啊。有些时候他不是让我们感受他整个人，他感受他某一方面的品质，他的爱，或者有些是他的平安，反正他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跟这位神就有一个接触，所以爱他的，他把他道留给我们，要我们遵守他的道。而且他借着这个道呢，他要使我们成圣，好，这个借着道呢，使我们成圣，成为圣洁。我们信了主呢，是称义，一信主就被神看称作是义人了。可是成圣呢，生命成为圣洁呢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们现在每一个坐在这里信主的人呢，在神眼中都算你是义人了，没有错了，都是给当作是被接纳了。可是生命要变为圣洁要有一段时间，那神怎么使我们成为圣洁呢？就是用他的话，他把他道给我们，我们就遵守，我们就信服，我们就相信他的道，遵守他的道，我们就成为圣洁。另外呢， 还赐给我们的，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另外一个保惠师，就是圣灵。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，圣灵呢，在十四章到十六章呢，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好像不是太多经文，可是他讲的非常的多。他讲到说，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，内住，圣灵内住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，都有这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呢，他就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啊，比如影随形还要如影随形，你在哪里，他在哪里，啊，同时呢，他要指教我们一切的事。就是我们读过的圣经读不懂的，读过的听过的不懂，他指教我们，好，他提醒我们，好，有些耶稣跟我们讲过的话，我们读过的圣经忘记了，可是在必要的时候，在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，他就会把我们读过的一节经文提醒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好，当然他责备我们，叫人为义为审判为罪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他有些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跟责备的工作，还有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哎，另外呢，他留给我们应许，啊，耶稣留给我们很多极大又宝贵的应许，他应许我们什么呢？应许我们平安，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啊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是他的那种平安。另外呢，喜乐，他要给我们喜乐，可是喜乐怎么来呢？在这十四章到十六章里头，他讲我们要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他的喜乐，有没有印象？我们看十六章，哈，如果你们翻开圣经看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哎，对，我们一起念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。对，所以有一个就是耶稣要给我们喜乐，可是喜乐呢是要沿着，好像喜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喜乐，耶稣的喜乐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他就给我们几条路可以进来得这个喜乐，好，有几条路可以进来，其中有一条路径呢，就是奉主的名来祷告，所以我们多祷告多得着，我们跟主求，主应允我们了，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，我们不仅得着所求的，而且我们还得到主的喜乐，一个附赠品是什么呢？就是主的喜乐。我们每一次祷告，神应允我们祷告，不仅是得着所应允的所求的那个东西，而且得着主的喜乐，明白哈？所以多祷告的人呢，就会多有喜乐。另外还有一条路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：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。他不仅叫我们可以得着他的喜乐，而且可以得着他丰满的喜乐，他全部的喜乐。可是这个喜乐呢，要得着他们喜乐满足的喜乐，那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常住在主的爱里，好，他还应许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爱里。可是这个要常在主的爱里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借着遵守他的命令。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在他的爱里面，而且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主满足的喜乐。所以有另外一个途径，得到主的喜乐的另外一个途径呢，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当你感觉到主要你做什么，或是透过你读的圣经，或是透过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一个引导一个感动，你如果肯顺服的话，你就会喜乐。好，就譬如说罗妈妈，圣灵有感动她要去接孙妈妈来，好，那她也可以决定不去接啊，有点麻烦啊，还有点差，有点要绕路啊，要早点出门啊，可是她今天决定要顺服，所以他就去把孙妈接了，孙妈又肯来，所以他里面他接了孙妈妈来呢，他心里头就有喜乐。你们有没有经历到说顺服神带出来的喜乐？有没有？有，一定有的。所以喜乐，神是耶稣是要应许给我们喜乐，可是这个喜乐呢，不是垂手可得的，不是说好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喜乐，不是的，喜乐是要去得的，怎么得呢？遵守主的诫命，这是得主的喜乐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喜乐，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反省一下，是不是主给我们有一些命令，有一些要求，我们没有去遵守，哈。所以他应许给我们呢有喜乐，还有呢，他应许我们要多结果子， 哎，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？上个礼拜讲了，哎，条件在哪里？要常住在耶稣里面，常住在耶稣里面就是借着信，借着信，信靠耶稣呢，跟耶稣一直保持着一个好的关系，借着信他，也借着遵守他的道，好，然后也同时呢，这个结果子呢，也是要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多结果子，这是主的应许。另外还有一个应许呢，是得胜，好，这个得胜我们来看第十六章，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。我们一起念啊！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他就讲到说呢，他自己胜了世界，我们靠着他也可以得胜。就是世界上的很多的困难，要把我们压倒，要让我们沮丧，要叫我们怀疑，好，要叫我们停止继续跟随耶稣。可是主说呢，他把他平安给我们。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，这是一个得胜的，这是应许。另外他也讲到说必然会有逼迫，其实我们可以把逼迫当作是应许的一部分，就他就是将来也会有逼迫，对，所以这个是这十四章到十六章我们做个总整理，就这样。那现在呢，是我们现在再来呢，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呢，耶稣就开始祷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七章，我今天发的一份讲义给你们呢，不是第十七章的讲义，是耶稣祷告的榜样，还有他的祷告的教导的一份讲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附带的讲义给你们参考用的哈，给补足的补充讲义。他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从你们的讲义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说圣经里面呢不住的提，有很多的经文呢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祷告，提到耶稣祷告，也有耶稣祷告的教导。可是呢，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耶稣祷告些什么的呢，就是这一段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其他的很多地方提到耶稣常常到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上山去祷告，好，在受洗的时候正祷告，好，从水里面上来正祷告的时候，就有圣灵仿佛鸽子形状落在他身上。他在变化山上是正祷告的时候就改变面貌。好，所以很多地方在福音书里头，我们一直看到有经文记载耶稣在祷告，可是只有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祷告什么。在克西马尼园也有，好，也有跟我们讲耶稣祷告什么，很简短的，啊，父啊，若是可行的话，把这杯挪走。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那要照你的意思，很简短。最长的、最具体的关于把耶稣的祷告文哈，把耶稣祷告内容记载下来的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。那这个祷告呢，这个十七章呢，有人就称这个祷告呢叫做大祭司的祷告。好，我们刚讲到说耶稣现在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所以有人把这一章的祷告呢称作大祭司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哈，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哈，你看以色列大祭司进到圣殿里面，哈，为百姓祈求哈，好，或者是请求赦罪啊，或是怎么样的，或是求祝福。你想以色列的大祭司会不会为我们中国人祷告？哈，不会，他只为谁祷告？只为以色列民祷告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耶稣是我们的，是大祭司，他为谁祷告？他为全人类吗？作为一个大祭司，他来死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，可是他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宝座右边做大祭司的话，他是为谁的？为谁做大祭司？啊，只有为信徒做大祭司。嘿，做救主的话是为全人类做救主，可是做大祭司的话只为我们信徒做大祭司。这个，所以你看我们读的这十七章，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，我们可以翻过来看，第几节？这第九节，哈，好，第十七章第九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所以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，在这里的祷告呢，他就不是为全世界人祷告，他为全世界人来了，有些人接受他，有些人拒绝他。 好，然后这个时候要被钉死以前呢，他再一次他有一个祷告呢，是为信徒祷告。那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祷告呢，就是这个大祭司，他们称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呢，可以揣摩到说，现在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在祷告什么？我想这个祷告呢，就是他在天上祷告的一个缩影，一个范本，一个样品，给我们看到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祷告些什么？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话呢，第一个呢是来了解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在祷告什么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这个祷告里头学习我们怎么样来为别人祷告，为自己为别人，因为耶稣这样祷告的话，就表示这些东西是很重要，我们可以学他。耶稣这样的为信徒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学他，也这样的为信徒祷告。耶稣这样为我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学他常常为自己这样的祷告。好，所以第一点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学习明白认识大祭司的祷告。第二呢，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榜样。好，第二点是一个榜样哈，就是我们自己呢学习耶稣怎么祷告，祷告些什么，这是指内容方面的。好，在内容上我们知道该怎么祷告。第三点呢，我们从这一章呢，我们还可以学一个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来看耶稣跟父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看两个人在讲话，从他们的对话里面、讲话里面，可不可以感觉得出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对他的感情怎么样？对他态度怎么样？是从他对他的讲话里面可以感觉，可以看得出来。对他就是谈话当中，你可以听得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呢，去揣摩耶稣跟父的那个关系。这是另外一个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，至少呢，可以从这三方面来掌握他的重点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读第一段。哎，我们请易清呢为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
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”
嗯哼，我们可以说呢，这十七章呢，一整章呢都是耶稣的祷告，哈，都是耶稣在跟神祷告。可是呢这么多祷告里面呢，他有一些祈求哈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呢，我们来抓一抓哈，从他的这一整章的祷告里面呢，我们来看看他祈求哪些事情，哈，然后就是先来掌握他为哪些事情祈求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我们看刚刚念的这五节里面呢，他祈求了什么？他跟神祈求什么？有求于父的是什么？哎。对，是什么？他是祈求的经文是哪一个经文？哪一个经文是祈求的？对，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真正的祈求呢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讲说他跟神有所求的话呢，其实是求这个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哈。然后还有呢，是不是还有下一个是什么？还有哪一节是有所求的，跟神有所求的？哎，
他
你正如这个是一句叙述的话，哈。再来就是第五节，对不对？哎，就看看他有求的字眼在哪里。第五节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”这第五节呢，帮助我们了解第一节的“愿你荣耀你的儿子”的具体内容。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那什么叫做你荣耀你的儿子？父啊，愿你来荣耀我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五节的意思，就是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 啊，跟你一样享有那种荣耀。哪一种荣耀呢？就是未有世界以前，就是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呢，耶稣就跟圣父呢一起享有荣耀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，这是提到耶稣的先存性，这是一些神学名词。就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还没有降世为人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存在了。他早先他早就存在了，他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。他不仅存在，而且他的存在呢是一个荣耀的存在，他享有跟神一样的荣耀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在未有创世以前，在从亘古以来呢，耶稣跟神呢是一起做神的，一起有神的荣耀。好，所以第五节呢就帮助我们了解第一节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恢复我原来跟你有的荣耀。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人家看他是什么人，是一个凡人而已，看他是一个只是木匠的儿子啊。他妈妈不是跟我们在这里的吗？他弟弟妹妹不是跟我们在这里的吗？那他能懂什么呢？人家对他看法就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讲到说呢，他被藐视，被弃绝，被藐视，人家看他呢没有加行美容让人看得羡慕他，没有加行美容，就是他也不是君王，他甚至也不是大祭司，他也不是一个，他也不是连法利赛人都不是，也不是文士，也不是法利赛人，也不是大祭司，也不是祭司，连撒都该人都不是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凡是被尊敬的人呢，他都不在那个名单，他都不在被尊敬的那个阶级里面，是一个做一个木匠。我前两天有一天在祷告，我就问主说，主为什么安排你做木匠呢？你不做别的，为什么连法利赛人都不是？好，有一个人今天有一个人进来上讲台讲到，听是听的是蛮好的，可是你过后说这个人是谁啊？是那个那边有一个是一个木匠，只是一个木匠而已，是开 truck 的，开卡车的。你一听就想，那这些话他讲的话我哪能信？只是开卡车的，听的时候是听得很好听，后来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祷，我们一听他是开卡车的，我们就完全不信了。耶稣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对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一点神的荣耀都没有，不仅没有神的荣耀，连人的荣耀他都没有。可是他说，现在求你恢复我原有的荣耀，你来恢复我原有的荣耀，这个就是耶稣的祷告。所以你看哈，就我们刚所读的这一节哈，他只求的话只求一件事，可是还有很多别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到祷告不是只有祈求，看到没有？他跟父之间的祷告不是光是神啊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帮我这个帮我那个，请你怎么样，请求你怎么样，不都是这样？还有很多话是在跟主跟父神讲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要跟耶稣学的，我们祷告不要只是求，除了求以外有一些对话，好，有一些倾心吐意的祷告。然后我们再看呢，他求神把那个荣耀给他，来荣耀他是为了什么？是使儿子也荣耀你了。他说你荣耀我，让我可以荣耀你，你高举我，让我可以高举你。所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叫谁得荣耀？是为了叫父得荣耀。所以如果我们神求神帮助我们这个，帮助我们那个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那你说的这个求的最终目的有没有一个最终目的呢？是要叫耶稣的名得到荣耀，是叫人家看了称赞耶稣，说你的神真了不起，你的神实在是好神。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意，有没有这个意愿，还是光只是为你自己？我想到这个，我就想到一个事，就是我的母亲是99年过世。那我们家兄弟姐妹12个嘛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都没有读大学，这样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读大学，也平常也没有说站在讲台讲话，都不会。他们做生意的，都是做生意的。那妈妈过世，那个葬礼的时候呢，需要有人呢，要有人写一篇先人事例啊，故那个纪念，对对对，那个生平啊，讲过世的人的生平。所以我弟弟啊。也不是祭文，就是生平，生平简介这一类的哈，或者怀念我们的母亲啊，类似这样的文章哈。 那他们都不会写，所以我弟弟就打电话来，我那时候在美国，我弟弟说你来写，我说好，我可以写啊。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写了以后谁，他就跟我说要写的有感情一点，他要写的感情一点。哎，我说那我写的有感情一点谁来念呢、啊、他说那个司仪来念、啊、我说我写的再有感情，就是那个、哎、就是那个殡仪馆里面的司仪嘛，对，主持人嘛。我说我写的再有感情，被他一念也没有感情，我说得我们自己念这样哈。他说那我们谁会念，然后没有人上过台，他说那你要不要念，我说好，我念了。后来我弟弟就过一会儿又打电话来，他就警告我，他说我们是用佛教的仪式，你不要讲阿门哦，你不要讲哈利路亚，不要讲耶稣哦，这你不要提，到时候会笑死人哦。他就警告我不可以，我说好好听你的。后来我就写了以后呢，那天我就念，哎，我念的时候我也不带稿子，因为我写过以后我就有印象，我就跟主说，主，我就上台就讲，我帮助我记得该讲的就讲。我一开始讲啊，下面开始哭，我一拿麦克风呢，那个麦克风呢，我一开始一开口我就觉得有高油，所以你是在殡仪馆还佛教仪式组照常在那里，旁边都是尼姑在念经啊，一讲一开口讲就有高油，大家哭啊，我大姐夫啊，没有人想到他带卫生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哭着，我大姐夫哭着哈，这眼泪鼻涕流到这里啊，不认识人也跟着哭这样。后来我家的人哈，我大姐哦，他们又满意又得意，好，他们就非常的满意又很得意，因为是在外人面前这样。后来隔天，可是我下来，我心里头也没有，我心里总觉得还是讲得不够好这样哈。可是隔天早上，后来他们就很满意，得意，满意的不得了这样。哇，我大姐还说呢，我大姐还说妈妈让你读大学哈，光这一场就值得。可是后来我就懂了什么呢？就是主高举我，为的是高举他的道。因为我信主以后呢，我是来美国才信主的，来了美国我也没有再去拿个学位哈，也没有赚钱，所以他们看我就不晓得我在干什么，只知道我信耶稣信的跟疯子一样。对，那他们也没有听过我教导，他也没有听过我讲道，什么都没有听过，就刚好那天有这个机会，就叫我上台讲，他们就很佩服。哎，可是佩服呢，主做这个样子把我高举起来，不是要我被高举，是叫我以后讲耶稣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尊重。哎，是为了叫耶稣的名得高举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求祷告啊，求主耶稣让我升官了，让我发财了，让我漂亮了，让我房子好了，哎，让我汽车有气派了，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是为了叫主的荣耀。如果不是为了主的话呢，都是虚荣，都是为己谋求，哎，就不是，就跟耶稣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看到哈。对，然后你看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正如你赐给他权柄，他就是赐给他，就是他在对天父讲话嘛。你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”哎，就这个地方，就耶稣很知道他有权柄，他这个权柄呢，神已经给他一个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那就所有的人了。好，所以耶稣有权柄，在每一人身上都有权柄。他叫他生，他就生；他叫他死，他就死。哎，他叫他起来走路，病人就可以起来走路。他有这个权柄，可是他知道呢，神给他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个权柄呢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叫他呢能够将永生赐给谁？父所赐给他，有没有说把永生赐给所有的人？没有。是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，那哪些人是父所赐给他的人呢？哎，耶稣基督的人。对，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，就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。哎，有一群人呢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，这些人呢就是神的人，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的人，神就把他的人呢赐给耶稣，说我的也是你的，属于我的就是属于你的。所以我们，然后呢，你要把这些人呢，你要把永生赐给他们。所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说，他来到人世间，他有一个使命，为了这个使命，神给他有权柄，可以管理凡有血气的。可是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些人呢，一个一个都要带他们来得救。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这里， 会能够信耶稣，是耶稣呢按照神给他的托付，用神给他的权柄把我们带回来。可是同时呢也是借着什么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嗯，我们看第七节，第六节说，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就是说从世界这么芸芸众生当中拣选一部分人来赐给我，啊，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，可是你选一部分的人，这部分的人呢是赐给我的，啊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所以这个是从耶稣这个祷告里面呢，我们要加强一个意识，那个意识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本是神的人。好像我们跟邻居没有什么不同，好，他也是，比如说我们在老人公寓住，好，你住这二楼的这一号，他住三楼的这一号，每一个房间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他住的地方都一样的，哎，可是你跟他就是不一样，你是神的人，不仅是神的人，而且神把你当作一份礼物，赐给他儿子一份礼物，赐给把我们当作礼物赐给他的儿子。我们是神的人，然后神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。那如果神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的话，是叫他儿子受苦还是得福呢？啊，是要叫他的儿子得福，对不对？得享受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有没有叫我们的主耶稣得福，还是叫他受苦？哈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地方。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礼物赐给耶稣，是要叫耶稣因我们得荣耀，是要叫耶稣因我们得满足。好，耶稣付那么大代价来买我们。好，如果你花了200万去买一栋房子，你住在里面都是跳蚤，好，然后呢院子全部是荆棘，满地都是狗屎，你想你会做这种事？你有可能花200万来叫你受苦吗？你花200万来就是让你住得舒适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付这么大代价买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享点福？父神把我们当作礼物赐给耶稣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耶稣因我们而得一点快乐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结果子。我们结的果子叫神得荣耀，叫耶稣得满足，哎，才像一个好礼物嘛，哈。所以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说，他说第八节说哈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。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好，这个地方讲到说，我们会，他讲到说门徒这些人会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是因着什么而信的？哎，是因着什么能够信？嗯，是因着耶稣给他们的道，哎，就是父神呢有一好像有一番的道，他交给耶稣，耶稣把这番的道讲给门徒。门徒领受的，这个领受是什么意思？明白，除了明白以外呢？还照着话语去做。明白，有些是要照着做，有些是要照所讲的去信。接受的，这个领受的就是我信了，我明白，我信了，我也接受了，我也照着讲了。好，这个领受有一个方法，就比如说假设哈，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哈，啊，这个只是举例子，你不是讲你哈，就假设说罗妈妈原本呢是视财如命，好，视钱如命，一毛钱要当2毛钱用，哈，假设他是这样的人，今天耶稣来了跟他讲，耶稣有一句话来对他说，他说呢啊，钱都会过去的，会长翅膀的，你赚了全世界留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有一天呢你都得放了，所以你啊要把你的钱拿去周济穷人，好，不要那么爱钱，要爱我，哎，不要爱，要用爱钱的爱来爱我。那这个话呢罗妈妈听了领受的，领受就他就改了，哎，他就接受他的讲法，哦，对，人不是为钱活的，钱抓的，你抓的钱有一天还是得放的，我应该来爱耶稣，你就照着做，这叫领受。这次我去爱修园，有一天睡午觉的时候有点睡不着，因为在想隔天要讲什么， 结果在睡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，他们那边的一个同工，在影子在我里面，就一个影子哈，就他在我的脑子里头，然后就一句话，一句话是什么话呢？我说去告诉他，现在孩子比较大的可以专心服侍主，就这么一句。那我也不晓得这个姊妹，我想她应该会有孩子了，在40岁左右一个姊妹，可是孩子多大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孩子多大？他说8年级、7年级。然后我说主叫我跟你讲这句话，孩子比较大的，很有意思，不是说大的，他说比较大了，要专心服侍主。我一讲，他就叫起来，他说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说他前一天正在为他的小孩操心，因为他来上班，小孩在家里，他就不放心，他就老不放心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好。哎，所以呢，我说那领受的话，就是他就专心了，哎，他就不要去挂心了，这个叫领受。所以主把他的道给我们，对我们讲话，我们接受，我们听，我们应照他的话改变我们原来的观点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们的信念，这个叫做领受。所以借着他把他道给我们，耶稣说呢，你给我的道我已经给他们了，他们也领受了，也信了。所以我们信是，我们对耶稣信是这么来的，我们被耶稣领回来是这么回来的。我们如果要叫耶稣得满足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跟你讲了，你就信，你就接受，你就改，你就照着做。哎，就比如说跟苏妈妈说，苏妈妈，耶稣爱你啊。那你说我都感觉不到，哎，为什么他爱我，我还这么愁苦？啊，那你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没有领受。可是如果你领受的话，就是哦，耶稣爱我，那我虽然心情不好，他还是爱我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即使我心情不太好，我身体软弱，可是感谢耶稣，你爱我。这个就领受了。当你这样一领受的时候呢，那个爱呢，那个爱的幸福感呢，就会代替那个愁苦，就会代替那种自怜，生命就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成圣了。所以你看第26节，你看讲到这个道哈，第14节，好，他还在讲一遍。好，这是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这个他们是指门徒，指信徒。啊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啊，是这个道呢，是耶稣的道呢，使得我们信了耶稣，他把道赐给我们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信他。哎，信是从领受他的道来。同时呢，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说，我们要结果就一定要有跟世界有个分别吗？要不属这个世界。好，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世界有一个分别呢？以前跟世界是水乳相融，现在跟世界有一个区别，就是借着他道，他道一来，我们听了领受了，我们就不一样了，就开始不同了。好，譬如说呢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们要跟邻舍说诚实话，好，不可以说谎话，要说诚实话。这个道一来，你领受了，你不说假话了，你不说奉承的话了，你不跟人家，你不跟着世俗走了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就开始出来了。别人都讲客套话，有心有口无心，客套都是虚情假意。你开始不虚情假意了，你开始说做实在的人了，你跟他们就出来，你就出来了。所以是借着这个道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26节，再看16、17节，哈。求你，我们一起念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对，耶稣的道都是真理，都是对的，都是永恒的真理。哈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当我们领受主的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成圣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，就是神的道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是耶稣是在跟天父讲话，可在讲当中呢，他把很多的真理都讲出来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你看到耶稣对于道的看重，好，就说你看这个，他把这些给我们，可是这个道他一再强调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跟道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这是他为自己求的，就求神荣耀他，可是是为了要荣耀他的父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哈，再往下看，第9节，我们从第9节到第19节，我们请天君来念。
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是因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圣上经上的话得应验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
嗯，好，我们再从这几节来找找看，耶稣为门徒求哪些事情。他讲到第九节，先说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啊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一段里面，耶稣为门徒祈求哪几样？合而为一啊，这是在第几节？
第十一节。
哎，可是，在合而为一之前呢，啊，他说求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哎，是保守他们什么呢？就是保守他们能够合而为一。对，他为门徒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守他们能够合而为一。哎，这个就帮助我们就联想到呢，十三节后面到十六节，耶稣临走以前呢，为门徒吩咐门徒的事情的第一个吩咐的第一件事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现在他为门徒所祈求的第一件事是要他们合而为一，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的彼此相爱带出来的合而为一，在神的心中那个分量，在耶稣心里头的分量有多重，啊，还有那个优先次序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那下一个是什么？脱离恶者，对，保守他们，护卫他们。啊，第十二节说，因你所，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他们。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啊，这个灭亡之子讲的是谁？讲的是犹大，哎，犹大是注定要灭亡的，哎，然后呢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保守他们。第十五节，哈，他说保守他们，护卫他们。第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好，或者下面小字说或作脱离罪恶。如果是恶者的话，恶者指的是谁？是魔鬼。魔鬼用什么攻击我们？攻击的最厉害是什么？是透过什么？是透过罪恶。对，如果他攻击我们的身体，耶稣说那能够伤害身体不能伤害灵魂的不用怕他。哎，对，可是如果他引诱我们去犯罪的话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说，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。好，不脱离世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全世界是握在恶者底下，所以不叫我们脱离世界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嗯，肉体不离开世界，那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这个世界加给我们的会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会加什么在我们身上？第十五章讲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世人会怎么样？会恨我们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世界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十六章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所以耶稣祷告是什么呢？我没有求，他说我不求你救他们脱离世界所加给他们的苦难逼迫，还有活在这世界里面的很多的艰难，很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活在肉体中有很多艰难。耶稣没有特别为我们跟父求脱离这些困难苦难，可是他求我们，求神保守我们脱离恶者，就是不要因为有苦难就信心动摇，不要因为世界荣华富贵就被带着走，就偏离了，不要让世界诱引， 好，世界对我们的是威胁利用，有些时候是用苦害来逼迫我们，残害我们，有些时候是用荣华富贵来吸引我们，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要离，要我们离开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呢，不求你们离开世，不是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脱离世界加给你们的伤害，而是保守你们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信心坚固，持守到底。这是大祭司的祷告。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呢，我们就了解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难处。神啊，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可是耶稣的保守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得胜，让苦难对我们呢带出熬炼，带出生命的建造，而不是带出灵命的摧残。这就是大祭司的祷告。好，然后还有这里头还有求什么？成圣，对，第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好，所以再来第三个事情呢，神所看，耶稣所看重的，在宝座前为我们不住祷告，那天祷告一直祷告，祷告到他再来的，就是叫我们生命成为圣洁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耶稣的心，耶稣看重哪些事情？第一个是合一，第二个呢是脱离世界，或是脱离罪恶，脱离那恶者。第三个呢是生命的成圣，然后我们再请李大哥帮我们念最后一段哈，二十节到二十六节。嗯，
这里说的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
我
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
对，谢谢李大哥。这个地方从这几节里头，耶稣为他说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的人，那是指谁？就是指我们世世代代的信徒。他为世世代代的信徒求哪几样？
求
合一。对，而且呢你看讲了几次哈，这几节讲要使他们合为一，二十一节讲一次使他们合为一哈，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也使他们合为一，二十三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。所以你看这个话他就一再强调，一再强调，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分量，那个看重，使他们合为一。如果我们信徒能够完完全全合为一的话呢，带出什么果效呢？就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呢，这里头就会产生一个果效来， 让人对耶稣就有一个信心，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是上帝所差来的。而且在这合一当中呢，好像大家就会领受到父的爱，就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事实会显明了，就是父爱我们，就像他爱耶稣一样。那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关联哈，可是耶稣却是这样说。我们合一的时候呢，父的爱就会显明，然后再来呢，在24节，他跟父求的是什么？这节非常重要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我们一起念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对，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神耶稣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？在哪个地方看得最清楚？啊？他在这个地方就是，如果耶稣现在在天上，假设我们现在去天上的话，能不能看见耶稣从创立世界以来就有的荣耀？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有一个祷告，是祷告什么呢？父啊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父啊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都会来到一个时候，父呢应着耶稣的祷告，应耶稣的祷告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。可是可能地上有很多人在祷告说，父啊，把他留在地上，把他留在地上。可是耶稣在天上祷告说，父啊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那你说谁的祷告会得胜？耶稣的祷告会得胜。有一天耶稣的祷告一定要得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一个时候，就是面临生死的关头，好，那耶稣这个祷告一定要得胜，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人世间到天上去，因为耶稣有一个这样的祷告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让他们都在我这里，来了，他们一来就看到神的荣耀，他那个荣耀是何等的荣耀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，好，那其他还有很多的内容呢，你们就回去仔细的看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你这位天上的大祭司，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第17章，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求的，就是要我们合而为一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天父差你来，又叫世人看出你爱我们，如同天父爱你一样。你也为我们祈求，要叫我们脱离那罪恶，脱离那恶者，叫我们无论如何不被苦难摇摆，不因苦难而摇摆，不被罪恶不因为罪恶而毁坏，也不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而偏离了你的真道。你也为我们求，让我们能够因你的真理，因你的道成圣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是这样的看重我们的合一，看重我们生命的成圣，看重我们远离罪恶，不受恶者的攻击。同时我们也谢谢你，有一个祷告是必然要成得胜的，就是你求父把我们带到你所在的地方，让我们得以看见你从创世以来就有的荣耀。父啊，求你让这个道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改变我们许多的观念，许多祸福的观念，生死的观念。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觉得是你遗弃我们，乃是知道耶稣，你的祷告是在蒙应允的时候了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从下礼拜开始要讲耶稣受难的这一段，好，你们有空就来回的看，求圣灵开启。